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五力无障本来护主人行道七情无垢光尊常护一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布善财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全释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究竟依据的入宗论入宗论呢分了比如说四个科判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讲的是论义论义呢也有造论的分支所造论体造论究竟现在讲的是第二所造论体所造论体呢也有暂时有究竟地现在呢在讲究竟佛地究竟佛地呢分了三个科判首先呢是先讲最初得正觉之相第二呢是所得正觉的本体第三呢是得正觉以幻化利众之相现在讲的是第三个科判得正觉以幻化立众之相那么这个也分了三个科判首先呢是明本师示现殊胜化身之殊胜传记第二个方面呢是成立究竟佛法为一成然后呢就说是这个第三个方面呢是进一步的进行就说是这个观察抉择就是说本师现证菩提而长久住世或者说是住世之谅解那么前面的一个科判呢已经讲完了今天讲的是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是成立究竟佛法为一乘这个呢也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是以理明通过道理呢宣讲究竟一乘的道理第二呢是明三乘不了义首先是讲第一个科判通过道理通过正理的宣讲的明就是这个究竟佛法是一乘的从此当中讲到离知真实义于无处众垢诸法真实义无变异差别此证真实慧以非有别义故佛为众说无等无别称那么这两个颂词呢就宣讲成立究竟一层的道理那么我们就知道呢这个在佛法当中也有这个三层的讲法也有一层的讲法那么有些时候呢说是究竟三层就说是暂时呢安立一层或就是说呢安立一层是有利益的这个以前学庄君论的时候呢也是通过八个根据来进行安立实际上呢就是佛陀讲究竟一层呢它是有必要非了义的实际上应该是究竟三层那么有些地方呢讲到了这个暂时是三层究竟是一层有这样一种说法实际上呢佛陀这样讲的话都是为了利益有情的根性有些呢是暂时能够接受一层的道理有些时候呢是通过三层的可以度化的尤其是在经庄论当中讲究竟三层暂时一层呢这为了突出大乘的种性这方面呢是超胜其余的这些超越其他的这样一种层的必要性呢也有这样的案例的那么在这个中观不管是自空中观还是他空中观当中呢实际上都安立究竟一层暂时三层就说暂时呢跟随不同众生的根性安立了声闻缘觉和菩萨或者大乘然后呢实际上究竟来讲呢唯一乘那在这个当中也是跟随法华经像跟随如来藏经等等这样的道理呢安立究竟一乘还有楞伽经当中呢也是说到了究竟一乘那么在寂静论当中呢也是就是讲到了实际上在清净观等当中或者很多佛经当中都讲究竟一乘的这种安立方法之中也是跟随而安立的那么在安立究竟一乘的时候是通过正理而安立的首先那么看第一句第二句理之真实义于无处众垢那么这两句的意思实际上是要说明就是说真实义和他的这个人证智之间呢有一种这样的关系或就是说遣除一切的垢染到底通过什么样一种方式来遣除的就是讲到了这个修行佛法一种总纲的一种道理实际上那么众生成为众生呢就是因为相续当中有众多的垢染那么这样一种众多的垢染通过什么来遣除呢真实义了知真实义来遣除所以说离知真实义于无处众垢的意思离开了知真实义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够遣除众垢因为这样的垢染呢它不是其他的垢染这个垢染就是无明为本体的就是一种无明为本体或者以分别为本体的除了在自己的心上面安立垢染之外呢在外境当中是无法安立所谓的垢染的所以说呢所谓的垢染就是众生对于法界实相一种不了知或者错误的认知然后呢通过这样一种错误的认知滋生出其他的这些分别通过分别呢造很多的这些业所以说呢就显现出了这样一种这个不清净的 三个大理之相或者永清就戒指戒指相。这个方面我们知道了一些构染为心安立，那么就是说要遣除这样一种构染呢，也是在心上面去安立的，也就是说构染既然是内心的一种错乱分别，那么要遣除构染就是要遣除内心当中这样一种错误分别，所以这个方面就了知了一种真实意啊，也就是说一种真实意和了知真实意，就是说智慧和它的这样实相之间的关系。那么如果我们能够了知实相，就能够真正的说遣除这个垢染，所以说呢这个遣除垢染是从自真实意而讲，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和后面的这个成立究竟一层呢很大的关系，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个修道呢就安立成了知真实意而遣除众垢，而众垢呢完全是无明，它是不存在，非真实一个自信本体了，所以说现在我们就要了知真实意，那么真实意呢就实际上要遣除众垢了，了知了真实意就能够遣除对真实意的垢染，所以这个离知的知字啊，主要是就是讲人证的智慧，真实意呢可以说是所证的本体，所证的实相，除了人知和所知，除了这个所知的真实意和能了知和或者说和这个真实意完全相融的这一种智慧之外的，没有法界，没有遣除这样一种垢染的方法。那么是从小乘的角度来讲是这样，大乘的角度仍然是这样的，小乘呢他必须要遣除这样一种心上安立的人我，然后呢了知这个无我的真实意才可以获得解脱，那么大乘呢是要了遣除啊，就是说是这个一切的执着，一切的法执，然后呢了知一切法界的真实意，才能获得大乘的果或者成佛。因为所谓的修道，所谓的成就呢，就是要通过了知真实意来遣除众垢，离开这个再没有，所以首先就把这样一种就是说真知道真实意，或者就是说所知是真实意，人知是智慧，把这个呢就确定下来了，这个就是修道的一种总纲，也就是说下面我们安立一层和真正的整个修道来讲绝对是有大关联的，因为就是说是在就是说遣除众垢，从远离轮回过失，遣除众垢来获得解脱来讲，就是要以智慧了知真实意遣除众垢，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其他的遣除众垢的就是说方便方法根本没有的，所以后面就要开始对于真实意和了知真实意的智慧进行观察，最后呢成立究竟一层。那么下面就是讲到了这个真实意啊，诸法真实意无变异差别，一切诸法呢前面讲它在外表在通过因缘显现的这个形象差别上面当然是有很多千差万别了从众生到佛从这样一种这个地狱的七世间到这样一种天宫的这些七世间它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呢一切万法的本性这个真实意呢是没有变异的，没有差别的，没有变异的就是说是不会因为它的这个外表的这个缘起缘灭的变化而变化，没有差别呢不会因为它外表的这些显烈而有差别，所以说这样一些做法的真实意是根本不变化的，没有任何的差别的，这个方面就是一种一真法界平时讲一真法界就是这样自信，没有很多没有这样一种高高低低，没有这样一种一多的这样差别，没有变化，以前是怎么样现在是怎么样未来也就这样，那或者说众生位的时候这个法界怎么样，修道的时候是怎么样，成佛的时候还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诸法真实意是完全没有变异的，完全没有差别的，这个方面是通过这个中观的正理来对诸法的真意来观察来抉择的时候呢，完全就可以获得一切诸法真实无变异差别的这样一种见，这样一种这个了知的对境呢就可以知道了。那么如果说是知道了这样一种所证真实意是唯一的不变异不差别的，那么人证的智慧呢也绝对不可能有多，所以说呢后面讲此证真实慧亦非有别异，那么所谓的这个证悟，所谓的证悟的真实慧，它绝对就是源于一种对境，对境是怎么样，它如是如是的了知，这个方面就叫做正知对境，就像前面我们讲的一样，这个花它是黄色的，那么我们的眼识呢就跟随这样的黄色的花产生这样的眼识，就叫做真实的一种眼识，明眼谛当中讲这个是正确的，如果实际情况是这样，那么认知是另外一种呢就不是真实，比如说一些万法本性呢它是空性的，但是我们认为它有自性，这个就是一种错误认知，对于对境没有真实的了知，那么这个方面讲到了所证和能证之间呢它有一种必然联系要安立这样一种能证会是真实的智慧，必须要相应于这个所证的法性，那么这个所证的法性是怎么样，你现在呢完全和它相合了，这个方面就是真实会，如果和它不相合，这个就不是真实会这个就不是真实会，所以说呢从三转法轮的角度来讲，能证所证无二 或就是说是这个实相现象无别的这样的那所真的，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真实啊，就是真实性。或者就是说一些万法是空性的，我了知一些万法是空性的，这个方面呢就是一个真实。如果说是一些万法本来离四边，但是呢我的了知的是我是通过有边的智慧去看这个所谓的空性，哦，这样子我就离开有边，这样法界就是一种单空，这个就不正确。就是说它的法性是离四边的，我们的智慧必须要完全和这个离四边的法性完全融合一体，没有任何的差异。这个方面就是说完全证悟的这个实相啊，这个叫做证悟实相。所以说呢，既然它的所证的法性是无边际差别，能证悟的真实慧也绝对非有别意啊，也绝对非有别意。如果说是这个所证的真实意它有三种差别，那么能证的智慧就有三种差别。那么如果说这样一种这个所证的法性就近来看，就近的观察的时候绝对有三种差别的话，那么就可以安立就近三乘。为什么可以安立就近三乘呢？因为这样所证和能证必定要相符。那么如果你的所证的法性是有三种，绝对有三种，那么你能证的智慧决定有三种，最后才可以安立这样一种这个乘就近三乘。但是呢此处已经做了观察，一些做法的真实意呢为一，能证的智慧为一，所以说呢从就近的观点来看的话，三乘是暂时的，三乘不了义，就近一乘它是了义的。这个方面就是通过这样理证一层一层的观察下来，就能够了知那这个是究竟一层了。既然是究竟一层，故佛为众说无等无别层。所以说呢，佛陀在法华经啊，在这样一种这个楞伽经啊，在很多这样经典当中给众生就宣讲了无等无别层啊，究竟唯一是一层，只有一层，那么没有二三啊，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就安立三乘五乘呢来自于无量乘。那实际上真正安立的时候呢，就是说只有唯一的一个大乘，那只有大乘才可以安立，所以说呢就没有其他的乘。在智识当中呢也是安立大乘的，大呢就是佛的智慧，佛安住的乘就称之为大乘，也是这样讲的。或者说这个乘又是乘又是大，又是大又是乘。那么因为它这个乘呢所缘呢是无量无边的这样境界，而且呢它是能够证得到究竟的证悟，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本体既是大又是乘，也是有这样的讲法的。当然就是说安立大乘的时候，还是按照金砖论当中也有这个七种安立大乘的这个这个问题的其他论点当中呢也是做了观察，做了抉择的。所以说现在我们要了知的是，从它的这个所境法界来讲是唯一的，能证的智慧不可能有多。如果法界唯一，你的能证的智慧出现了很多种，那是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就前面我们通过能知所知、能证所证，这个必须要对应啊，像这样的话就可以从明天的安立。那么以安立的这样一种观点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虽然从究竟空性来讲没有什么正确错误，但是我们在明天当中也可以说你这个演示是正确的，你这个演示是错误的。主要还是说你原这个对境，对境是这样，你原对境的升起的这个实认知符不符合于它，像这样可以安立正确和错误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观点。所以说呢，对于在证悟这个空性、证悟实相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如果法性唯一，你证悟的智慧有很多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肯定有哪一种观点不符合于这样一种这个究竟实相。这方面就是说有，或者是有错误，或者就是说暂时还没有达到这样一种境界。比如说呢，这样一种法性是唯一的，但是为什么小乘的智慧它自是证了一个人物空性呢？它只是有边的一种执着打破了，实际上呢，就是说这种智慧只是了知的实相的一部分啊，了知一部分而已，没有完全了知。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声闻证悟的、独觉证悟的、乃至于菩萨证悟的、佛证悟的，通过这方面一观察，越往上，那证悟的越究竟、越圆满。我们说这个就是越符合于实相的一个问题。这个方面就是从他这个所证、能证之间的关系来安立究竟一层。那么在二段当中呢也是真实义，三段当中也是从真实义讲，只不过二段当中讲是一切万法的空性啊，所谓真实义的。三段当中就是一切众生皆具有如来藏，是从每一个众生皆具有如来藏的侧面来安立究竟一层。而且呢一切众生绝对是最后会成佛的，根据是什么呢？在于地方就讲三个根据。第一个呢，这个法性不变啊，就是法性是不变的，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从这个地方来讲的话，真实义不变。那么这个真实意是不变，或者从三段角度来讲，每一个众生都具备无变的如来藏，啊，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障碍这个如来藏的垢染是绝对可以清净的。前面第一句、第二句，离这真实意于无处种垢，实际上它也间接说明了这样的垢染呢，它是肯定可以被分离掉的。这个垢染不是实相，所以说呢，如果它的对峙一生起来了，那它就肯定会引没。 那就不像实相啊，究竟的法性，法性的话它不是通过其他的法生起来的，所以说不管怎么样流转轮回，它的这个实相不变化。所以说呢，这样一种一切万法，或者说一切万法的真实也是不变的，或者说一切众生具有如来藏，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障碍现前如来藏的这个构然是可成，是可以被分离的。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很重要的助缘呢，就是说是宣说众生具有如来藏，宣说能够遣除垢染的助缘恒时存在，这个就是佛，佛恒时出世，佛恒时给众生宣讲正法。你看佛陀的这个教义当中，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就两点，第一个呢，一些众生皆可以成佛；第二个呢，这样一种障碍众生成佛的垢染皆可以清净。佛陀就是给我们讲这个，第一个让我们树立一个很坚固的信心，第二个呢，就是给我们开示，你怎么样通过出离心菩提入道，怎么通过空性来分离这样一种垢染，最后呢，这种实相怎么样现前，这个讲清清楚楚。所以说从这个三个根据呢，绝对一切众生皆可成佛。既然一切众生皆可成佛的话，那么就最终成立唯一只有一层，究竟一层，讲三层是不了义的啊，讲三层是不了义的。所以说像这样一种这个问题，我们就是可以很清楚，我们也是通过这样一种三个根据呢，对自己能够成佛，也必须要树立一个很坚固的信心，我有如来藏，我相续当中的烦恼这些垢染可以遣除，然后呢我也遇到了上师，也遇到了佛法，我了知了修行佛法方便。所以说如果坚持这样修下去，这样课程分离掉之后，我的心性绝对会显现出来，这个方面就按理成就，就按理成佛了。所以说究竟来讲绝对是一层的，这个方面是从真实义无二无别，或者说从建立如来藏每个众生都具备，从这个方面一个建立之后呢，课程可以分离，然后佛恒时出世救度众生，从这个方面三个条件一具足之后呢，每个众生绝对成佛，所以说按理究竟一层啊，这个方面就是非常清楚的。那下面呢要讲这个第二个问题了，牵扯到了这个三层问题。所以说第二个课段说说三层是不了义啊，说三层就是不了义。那么因为就是在这个有些地方讲三，比如说水底为中呢，它也是说有三层，而且这个三层呢是究竟的三层。当然了，究竟三层呢，从就真实观察的时候，不管从了义的经还是从了义的这样一种理论观察的时候呢，真正安立究竟三层啊是无法安立的。但是呢，就是我们也要解释个三层，为什么究竟一层啊已经有究竟一层了，为什么佛陀还要讲三层呢？下面这个问题就是解释这样的原因，说三层有必要有意义。众生有五浊，人生诸过失，故世间不入甚深佛行径。然有佛善事，具慈悲方便，悉诚发誓愿，度尽诸有情。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是讲到了众生有因为众生的烦恼障垢呢，没有办法一下子去入到佛的境界当中，所以说佛呢通过善巧方便，逐渐逐渐的把这个众生引导到解脱地当中去。众生有五浊，人生诸过失呢，五浊大家都很清楚的，像这呢就是讲到了见浊，然后就是讲这个劫浊、见浊、烦恼浊、命浊，还有这个众生浊。那么这个称之为五浊。那么这个五浊呢，实际上呢是这个第一个见浊，它是个总说，它是个总啊，它就有些地方讲它没有本体的啊，没有本体，它是以什么为本体？以其他的四浊为本体。所以它是从一个时间来进行安立，在这个劫浊当中，因为具备了这个其余的后面的四浊，所以把这个时间段安立成劫浊。那么什么时候是劫浊呢？在一些经典当中讲的话，就是说人寿两万岁之前没有这个五浊，那么从人寿两万岁以下，那就开始出现四浊了。所以说从两万岁以下具备四浊的角度呢，这个时间段就叫做劫浊。啊，就是这个时间呢，这个劫呢，就进入了这样一种很浑浊的一种状态了。这个方面就是一种总的一个案例的本体。后面呢，就是讲见浊烦恼浊啊，见浊烦恼浊。所谓的见浊呢，我们就知道了，众生从两万岁以下啊，就开始逐渐逐渐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边见呐 像身见呐 就常见断见或者说杀戒见等等，像这样的见就开始逐渐逐渐的兴盛起来了。在有形心相境当中的这些种种的这个身见边见就开始兴盛起来，这个方面就叫做见浊。然后烦恼浊呢就是说是进入这样一种劫浊之后呢，相信当中的贪嗔痴啊这些要们就是叫等等这些方面的烦恼就开始逐渐逐渐的深厚，所以这个方面就称之为烦恼浊。这个方面呢可以叫做因那么后面两个浊呢它是它的果啊，就是说这个方面我们分析之后呢，就是说见浊和烦恼是作为后面两个法的因。所以说如果你如果相续当中具备了这样一种身见边见， 三界当中如果有了这个烦恼啊，有了见着和烦恼，就会引发众生浊和命浊，那么就会引发这个这两种。所以说众生浊和命浊是结果，是通过前面两种浊的结果。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众生浊呢，就是在升起了这样一种身见边见，升起了强大烦恼之后呢，整个众生的福报开始消减，痛苦呢开始增上，安乐开始减少。像这样的话就安立成众生浊，这个是见烦恼啊，见浊烦恼浊引发的结果，这个方面就是一种结果。还有一种就是命浊，也是结果。那么就是命浊呢，就是说众生的生命啊逐渐逐渐开始缩短了，以前呢是无量岁八万四千岁，然后是这个两万岁，逐渐逐渐往下，越来越最后乃至于能达到十岁，这个方面整个这样生命啊逐渐逐渐的缩短，就是因为有见有烦恼，所以说他开始缩短了，这个方面就是他也是他的果啊，也是他的果。所以说有些地方讲的时候呢，这样结浊啊没有本体啊，它是以其他的四浊为本体，它只是一个总的一个本体而已。那么见浊和烦恼浊呢，是这个浊啊，就是浊的本性啊，浊的本体，而后面两浊是浊的果啊，是通过这样一种本体啊浊的本体引发了这样一种这个结果，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安立的方式的啊，这方面就了知了这样五浊啊。那有些地方呢，就有五浊，也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五浊真实。什么叫做五浊真实？那么就是说五浊真实越往后，这个五浊越来越增盛。比如说现在了，所以现在就是属于五浊真实。那么从刚刚开始有五浊的时候呢，这个还不叫做五浊真实。比如说两万岁以下，刚刚开始有这个五浊了，像这样的话，实际上这个还不叫五浊真实。现在呢，就是说越来越增盛，那叫五浊真实，或者现在叫五浊恶世，叫五浊恶世的原因也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正处在五浊恶世。那么众生有五浊，人生诸过失，因为众生相遇当中呢，有这样一种五浊的缘故啊，就能够产生诸多的过失。对于这样世间法的贪执啊，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佛法没有兴趣啊，即便是已经身体进入了佛门，但是心很难以和真正的法相应，诸如此类的，都是因为五浊而引发的过失。因为相续当中的这样一种身见边见，相续当中的烦恼很粗猛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导致了这些众生浊命浊，像这样导致了种种的过失。因为产生了很多过失，故世间不入生生佛行境，所以说整个这个众生啊，这个世间众生呢就没办法去入甚深的佛境界当中，佛的行境当中。佛行境呢就是佛陀所证悟的这样一种这个法性，佛陀所证悟的法性。佛陀当时在成道的时候也是这样讲过的，像我所证悟的这个法，甘露一样的法，给谁讲都没办法通达，所以说还不如就是速入涅槃，或者就是说自己安住在民间享受这个涅槃的妙乐。后面呢通过梵天七请啊，再就七请之后呢开始传法轮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真正众生很难下子悟入到佛性当中，就因为相续当中有五浊能够产生过失的缘故呢，所以说很多众生现在的话根本不信仰佛法。就信仰佛法的人当中呢，就是真正的去实行佛法的人也不多，学的人多退的人也多，学的人多成就的人少，像这样的话也是有这样一种五浊的缘故啊。所以说呢，众生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啊，很难以进入甚深佛境界。那么就是说，佛陀会不会因为众生很难进入佛法而放弃呢？不会的，然由佛善事具慈悲方便，悉诚发誓愿，度尽诸有情。但是因为佛陀善事啊，他具有自悲方便啊，具有大智慧，已经了知了一些万法本性，具有大悲，不舍任何一个众生，具有大方便啊，通过次第或者对于某一类众生应该给什么法，像这样一种上小方便呢，这个力啊在相对当中完全是圆满的，完全是具备的。而且呢，以前呢也曾经发过誓愿，就是因为发誓要度尽有情才入道的啊，就是说才可以说进入大乘。如果相续当中没有发起一种让一切众生安住在佛地的这样愿，不能安立成大乘的行者不能没办法进入大乘。所以说以前呢是因为要度尽有情，要让众生去入佛门，发了这样善事愿才可以进入修道，最后成佛。所以有这样一种誓愿度尽诸有情的缘故，所以说佛陀看到了这样一种甚刚强难化的众生呢，仍然不放弃，还是呢使用一切的善巧方便来让众生逐渐逐渐的这个消减过失，逐渐逐渐进入到佛的境界当中。下面是讲比喻：以色如智者，导众护宝中，为除众疲乏，化作可爱城。佛令诸弟子，念去寂灭乐，心修远离，自然说一城。那么这个比喻呢，也是《法华经》当中啊有一个化城喻品，在这个当中呢，也是提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化城。 那么就是说是这法华经当中主要讲是究竟一层呢，是讲到了这个佛陀的自见，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怎么样成佛的这些修法。但是呢就是说是也是在这个里面也讲到了为了引导一部分的众生，也是宣讲二乘的教义啊，宣讲这样一种这个小乘教法的原因就是这样的。比如说呢一个大商主啊，一个智者就是大商主，那么为了让其他的人也能够得到如意宝，在宝洲当中能够得到如意宝，所以说他倡导引导很多很多的商人前往宝洲。但是呢从这样一种出发点到宝洲之间的路途太过于遥远，非常遥远，所以说其他的众生走到半途的时候，走到一段路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疲倦，就不想走了啊，这个宝贝这个如意宝再可爱我都不要了，那像这样的话就不愿意再往前走。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商主有智慧，也有这样一种方便呢，他就说是为了消除这些人的疲乏，为了让他们的暂时休息呢，就是在这个这个路途当中化，通过自己的幻变力呢变化了一个可爱的这样一种这个城市啊，化作可爱城，然后呢让这些人进去休息。然后这些人呢进去之后呢，哎呀觉得这个城市很好，干脆就住在这不走了。那么这个商主呢他就想，我带他们出来原因，他这个目的不是为了让他们在那享受这样一种这个幻化的这个安乐，是在为他们就近到了宝洲要取宝的。所以说呢他就通过神变呢把这个化成灭了，把这个用神变化成灭了之后呢，给他们说呢，这个是我变化了一种化成，现在大家的身心呢已经消除疲劳了，宝洲在前面已经不远，所以说还要继续的前进到达宝洲。那么现在呢他们已经这些僧人休息好之后呢，也是听从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导师的劝解，然后呢继续前行，最终到达宝洲取到了如意宝而返。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比喻啊。那么后面这个意义就是讲到了佛令诸弟子念去寂灭乐，心修远离痴来说一层。在佛陀所化的弟子当中呢，根性立顿很大差别，有些弟子的一发心就是大乘心，有些呢一发心呢就是说是不发大乘心。佛陀在引领一些弟子前往这个宝洲的过程当中啊，把他们引导前往成佛的这个境界当中的时候呢，很多弟子他就想到这样一种要修行三个无数劫，要成就这个佛果，或就是说在这个修习这个大乘的教法过程当中呢，要圆这么不可思议根本度不完的众生，要发个菩提心。然后呢在这个积累资粮的时候，还要这个舍手舍脚，还要就是说舍弃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资具，修很多苦行才能成佛，所以说他就不想走了，很多时候就不想修了。这个时候呢佛陀召见了他们的根性呢，佛令诸弟子念去寂灭乐，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佛陀首先令弟子，像这一类弟子呢念去啊，念就是心念去向于，让他的心念呢去向于寂灭的安乐，这个就是为了让他们暂时获得安乐呢，给他们宣讲这样一种四谛四六心四六音四六形象的法，四谛四六形象的法，让他们就是说寂灭相续当中的人我执，获得阿罗汉果。然后呢也是就暂时来讲呢，是说有灰生灭智，获得这个寂灭安乐，就是让他们首先修这样的小乘法，心修远离。那么这一类的小乘弟子，他的心修持这样一阵法，远离已呢，就是后面他已经远离了轮回当中的烦恼，远离了这样一种种种的过患，远离了人我执之后呢，这个时候他们这个根性成熟了，然后自然说一层，给他们呢就开始讲宣讲一层，就是像前面的这个比喻一样，佛陀呢为了让这些商人呢，他们疲倦的身心获得暂时的休息，然后让呢就是说在化成当中享乐，就是说调整。后面呢就是说是身心全部调整好之后呢，把灭化成，然后让他们继续前行。这个时候是一个善巧方便，如果说一下子让他们就走的话，干脆就不想走了，肯定会退转的。但是中间呢让他们休息一下，然后呢把身心调伏之后再往前走。同样道理啊，就是佛陀也是让这些小乘弟子首先成熟相续，首先相续当中把这个人我执灭掉，把这个烦恼灭掉，然后呢在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当中再轻松上阵，再跟他们说发菩提心啊，在这个佛陀呢就通过贪执放光的这个方式，让他们从灭定当中起来，然后呢开始发菩提心，然后开始累积这个资粮，最终呢成佛。这个就是佛陀一个善巧方面。所以说为什么要说三层，为什么又究竟是一层呢，就是因为这个所化的弟子相续有成熟没成熟的差别。所以说呢就是说佛陀让这些众生首先证悟罗汉果，首先证罗汉果是让他们相续成熟到一定的阶段， 因为就是从这个凡夫人的这个非常生硬的相续到佛地之间的这个反差是太大了，反差太大了。从现在我们的观现是这样的这个境界，一下子要尤其是这个根性不成熟的小乘根性来讲的话，没办法接受。但是呢，如果说中间他的烦恼调伏了，人我之气灭了，在这个高度再给他讲进去一个大乘的话，那不会有多大恐怖，像这样就可以愿意前行了，就是这样一种善巧方便。所以说呢，就是说有些众生呢是直接进入大乘，有些呢是首先经历一个二乘中转，然后呢再进入大乘的。那么这个方面呢是一种善巧方便，对于真正的直往大乘的行者来讲的话，不需要走这条路。有时候我们觉得呢啊，首先取个阿罗汉果，然后在这个阿罗汉果的基础上再去修大乘，这个方面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痛苦了。实际上这个方面是佛陀就说是为了调伏他们的一种方便而已。真正的有大乘根性来讲的话，这样一种这个三有轮回如梦如幻呢，或者这样一种心力一旦到达一定的层次的时候，不需要害怕。像这样的话，在很多大乘的经论当中讲到了身心如梦如幻，讲到这样一种空性见，讲到了菩提心等等，像这样就根本不需要畏惧，直接呢可以发心去向于大乘的果位的，不需要走一个就是说远道，走一个次第的道，最后呢成就。这方面就是讲到了暂时三层究竟一层的这样一种这个它这个意义。所以佛法呢，究竟的佛法来讲是绝对是一层的，这个是第二个科判。下面讲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就是说是这个本是现证菩提而与无量劫住世，住世无量劫。这个方面分两个科判：现证菩提和常时住世。首先是讲现证菩提。十方世界佛行径，如其所有微尘数，佛证菩提结义耳，然此秘密未常说。那么这个方面是现证菩提。那么此处的现证菩提和前面我们在讲初证菩提之相有差别啊，这个有差别的。这个是什么差别呢？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总科判呢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就是说是从这个得到正觉之后怎么样幻化力有情之相，它从这个总科判出来的。那么这个总科判出来之后呢，前面有讲过了这样一种四相化身，四相化身讲佛法，然后讲究竟一层占三层的问题，然后再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它的这个程序啊，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和前面初得正觉这个还是有差别的，尤其是从它的所权意义来讲的时候呢是不相同。所以这个地方的现证菩提它有一种秘密，这个秘密呢在宋词当中给我们讲出来了，在以前呢没有讲这个秘密，在法华经当中也是以前没有讲的秘密，后面开始讲这个秘密。像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秘密讲出来。那么到底是什么秘密呢？十方世界佛行径。首先这个十方世界佛行径呢就讲到了量，就是说整个十方世界是佛智慧的行径啊，整个十方世界是佛智慧的观照的行径。如其这个其就是十方世界，那么这个十方世界当中有所有的微尘数不可计数的，没办法去算，而且又是佛的智慧照见的这个十方世界，这里面的微尘数无量无边，根本没办法计算。然后后面要讲佛证菩提结义耳，这个又是一个秘密。那么就是说佛陀证悟菩提的劫数也就这么多啊，已经成佛这么长时间了。那么前面我们说最初得正觉之相呢是按照共同的讲法，共同的讲法来讲的话就是有这样的，或者是凡夫啊，或者是出师利菩萨，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从这个方面的相续成，好像是最初成道。但这个颂词当中呢就讲到了佛陀得正觉之后怎么样幻化力众的。那佛陀幻化力众呢到底怎么样幻化力众呢，就是实际上呢佛陀在这无边的劫当中早就成就了，早就成佛之后呢在这个当中再的实现成佛。这个方面就是一种不舍众生啊，就是说来自于虚空界不舍众生的一种相，然此秘密为常说。但是呢这样一个佛陀早就成佛的一个秘密啊，在以前对于一些这个根性没有成熟的这种弟子面前没有说过。为什么不说呢？就是因为给他们讲的话不但生不起信见，反而呢还会生起这样一种邪分别啊，产生一些邪见，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说释迦佛以前他在六年苦行已经是佛了，已经是佛，你还苦行个啥呀？像这样呢我们就是看到佛陀啊六年苦行非常了不起，我们才对他产生一个敬佩的心。其实佛的身份我们还对他好像就觉得有点退信心的感觉。或者就是说以前佛陀他以身似虎的时候，这个是个佛啊，不是一个什么普通人，这个有的时候觉得这个也退信心的，也会推行，就觉得这个早就是佛的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对他佛的老人家的相对来讲，对佛来讲有的时候觉得生不起信心。 或有的时候呢，更加除了生不起信心之外呢，还有一种问题是什么呢？不可能的事情，根本不相信，而且对这个问题、对这个说法产生偏见。就说是十方世界佛心经这么的微尘呢，佛陀成佛的劫的数量和这个一样，这个是接受不了。他就觉得这个这么长时间早就成佛了，这个接受不了啊，就是这样的讲的。但是呢，佛陀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讲，在法华经当中为什么讲呢？就是针对一部分的立根众人来讲，如果他能够接受而能够升起信解，他对这个问题升起信解的福德不可思议。而且呢，就是说是让他了知这个秘密之后呢，他也能够像佛一样发心，他也会像佛一样发，他的心就会无限的广大。为什么会这样呢？就说是我们看这样的问题，如果这个根性能够接受，佛陀在无数劫之前已经成佛了，已经成佛之后呢，乃至于现在又重新成佛，后面还会重新成佛，视线成佛，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根本不舍众生，一直乃至于虚空未尽，众生我又没有真正的灭尽之前，不间断的视线，就是说积累菩萨道啊，就是说是发菩提，不间断的视线就修菩萨道，不间断的视线成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和一个众生又一个众生，无量无边的众生不断结缘，不断的引导，就是从这个一次一次的成佛，一次一次的发心，一次一次的成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可以救度无量无边的众生，这个样一种行为不可思议的哦。所以说我们一听的时候呢，并不是说佛陀修行成佛之后呢，然后住世几十年啊，说法几百会，然后度化众生之后入灭了，再不度众生了入灭了，这个方面我们说众佛陀就度了这么一点众生。虽然我们说佛陀度化众生的这个数字不是我们所思考的，但是呢必定只有这么几十年的时间，我们就觉得这个方面还不是很稀有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佛他早就已经成佛之后呢，再在视线成佛，再在视线成佛，再在而且有的时候再在视线凡夫，再在视线积累资粮，再在视线这样一种众生和众生不断的在结缘，不断的在引导，像这样我们也能够发起这样的心，哎，我们应该这样做，我们应该这样发心，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来自于众生未尽之间，不管是怎么样，只要对众生有利，就能够视线那个幻化之相，视线凡夫也好，视线佛也好，实际上就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引导众生，啊，就是为了引导众生。所以像这样一种非常非常稀有的一种专辑一个本体，这个方面讲到了这样一种现证菩提的意思是这个意思。而且呢，就是说这个地方有一句第三句当中讲佛证菩提解义耳，佛证菩提解义耳这个里面有两个含义啊，两层解释的方法或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呢，就是从时间讲的。佛陀成佛以来已经经历了无数劫，还有一种讲法，中喀巴大师他是这样说的呢，他在三经必疑书当中讲了佛证菩提劫义耳，就是说他视线成佛的数量有这么多，视线成佛的数量就是不单单是说我成佛这么长时间了，而是说我视线成佛，视线成菩提。比如说这一次衔接第四导师释迦牟尼佛在印度金刚座下这个成佛，这个只是就是说无量劫当中视线的无数次成佛当中的一次而已，他已经视线了无数次在这个金刚座成佛了，或者说在其他世界当中已经视线了无数次无数次的现证大菩提，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方面有个时间的问题，也有个这样一种这个在这个当中呢无数次的视线成佛的数量，现证大菩提还有这么多的这个结束的一个微尘一个劫，或者说是成就一次佛的这样现证一次佛的这样一种这个数量，就是这样的啊。这个方面就是一种秘密，以前没有讲，像这样的话在这个法华经当中呢就讲这个秘密。所以说佛陀的现证菩提的意思。那么下面就要讲第二个问题了，就常识注释。常识注释呢实际上也是关系到了一个佛涅槃和不涅槃之间的问题，这个方面也是有这样的问题。这个方面有略说和广说，先是讲略说。略说呢是讲直至虚空未变坏，世间未证罪寂灭，会母所生悲辱欲，佛起入于寂灭处。这个呢是常识注释的略说，佛陀会常识注释。那么佛陀会常识注释，那怎么样常识注释呢？直至虚空未变坏，世间未证罪寂灭之间，佛陀不会入于寂灭处。那么这个虚空是不会变坏的，这个世间呢也是无穷无尽的，真正从整个角度来讲，没有办法把一切世间的众生全部度尽，没办法度尽，因为它根本没有数量的。如果有一个数量啊，就可以说能够度尽，那没有数量，没数量你没办法把它度尽。但是呢，就是明知没办法度尽，还要发菩提心，现在就是我们要面临的问题。这个众生是没办法度尽的，但是还是要发菩提心。佛陀也是这样发心，佛陀在成佛之后呢，也是在朝这个目标啊。再一个就是说是这个 进行任意之城的事业。所以说此次虚空为变化之间，佛陀会注视利益中境，世间为证最精密之间，佛陀也会注视入于精密处。为什么？因为慧母所生悲如玉的缘故。那佛陀呢是慧母，慧的就是般若的意思啊。佛陀呢就是以这个般若为母，他是因为修正了般若而出生的。这个是在菩萨的时候也是有这样一种讲法，相当于这个般若为母的。悲如玉呢是大悲为乳母来养育，那大悲为乳母就是说这个般若智慧是生母，然后呢这样一种这个大悲呢是养母，或者地方讲乳母。那么就佛陀呢是他是从空性和大悲当中呢就是说是产生养育的，他具备悲智，悲智双运的一个自信呢，所以说他就有一种这个通过智慧啊不会住三有，通过大悲不会住涅槃的这样一种不住的智慧，完全不住的大涅槃。所以有这样一种本体的佛怎么可以入于寂灭处，怎么可能入于寂灭处呢？根本是不可能入于寂灭处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佛陀就会常住世间一直的利益有情。好，下面是讲这个广说分两个科判。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是佛陀具有无量的大悲心，或者具有对于无量众生具有大悲心。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讲到比尽痛苦的众生无尽的缘故呢佛不入于涅槃的这个意义。首先是讲第一个呢，佛具对无量众生呢具有无量大悲。世间由痴但独食，如佛安悯众生只独母痛亦不及，以四圣衣不入灭。那么首先呢第一句当中是讲到了众生的可怜的状态，也就是佛陀生悲心的对境到底怎么样。那么佛陀实愿什么众生生悲心的呢？世间由痴但独食，那整个世界呢由于相续当中的愚痴，通过这个无明愚痴呢就说是对于这个五欲呀、啊、对整个五欲呢认为是一种这个很善妙之物去追求，实际上呢就好像去世间上的人呢通过愚痴吃这个杂毒的美食一样，表面上看起来是美食，但实际上是一个毒食，已经有就剧毒的毒食。一切的众生都是这样的，实际上呢我们有的时候处在轮回当中的时候我们不发现，哎，我们还觉得我们有追求，哎，有理想，但实际上真正从佛的高度啊，或者我们站在这个高度来看这个颂词，这个颂词当中实际上包括我们呢，实际上我们到底是什么状态呢？我们所谓的现在的追求或者一些贪嗔痴的状态就是由痴但独食，就是佛生悲心的对境、啊、所以我们如果在这个当中还在执迷不悟，还在就是说是在这个当中滚来滚去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根本不自觉的一种这个表现了。我们就实际上处在这个状态，由痴但独食，就是对于这样世间的妙语不发现他的痛苦，不发现他的无自信，然后还去追求，但这个追求如果有个好的结果也好呢，那没有个好结果，最后呢就是说还是不间断的流转，不间断的是制造麻烦制造痛苦而已，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处。所以说佛看到这个问题产生大悲心。那么后面两句呢是讲到了佛陀生悲心的量到底怎么样的，如佛哀悯比众生只独母痛亦不及。如呢就是如是的意思，如说的意思啊。那么这样一个佛的悲心到底怎么样呢？啊，如是我们应该了知呢，佛陀哀悯比众生就前面所讲由此但毒死的这一类众生啊，包括我们在内的这些众生，实际上呢就是对这个众生呢产生了极其大的悲心啊，很大的悲悯心，无与伦比的悲悯心。那么这个悲悯达到什么程度呢？这个我们没办法去了知，我们说佛的悲心到底达到什么程度怎么量呢？我们就通过一个世间的比喻的相似的了知。这个世间的比喻就是指独母痛，那么这个母亲有一个独子啊，只有个儿子，那么如果他的儿子不幸福的毒疼得在地上打滚的时候，或者他的这样有病入膏肓要死去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母亲会非常的悲伤，会非常的悲痛。但是呢就是说只独母痛亦不及，不及什么呢？不及佛对众生的悲悯，完全不及啊佛对众生的悲悯心。所以就有这么强烈的悲心。以前我们学金装论的时候也是讲到了这个菩萨的悲心呢，他就很超胜的，菩萨的悲心非常超胜，就好像就是说是鸽子他对他的子女很疼爱，但是呢就是说这种疼爱也没有菩萨对众生的疼爱，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悲心怎么样，就看看这个标准。当然我们说这个佛的标准，我们佛的标准，但是在相续当中也仍然还是要升起来的。现在有的时候呢确实是反观我们的相续的时候，对众生的悲心太差了啊，上次也是经常的骂我们，实际上又让我们提醒我们，就是知道我们现在处在什么状态，如果再不努力再不在悲心上面修行的话，真正来讲和大乘无缘的。我们打的旗号是大乘行者， 但实际上呢，就是作为大乘行者的这个标准，这个悲心没有升起来，乃至于说对这个问题都没有真正的加以重视，没有真正把这个是一定要这个想方设法的产生一个大悲心，没有。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也看看菩萨怎么学的，他们是菩萨的悲心怎么样的，啊，佛的悲心怎么样的，再看看我们呢，哦，差得很远。所以差得很远怎么办？那就只有追，奋起直追了。所以以前没讲过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在世间当中呢，就觉得哎，很多地方很落伍，哎，很土，现在很落伍，开始奋起直追。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作为修行来讲，实际上其他的东西你追好不追好没有大的差别，没有什么大的意义。要追就是追这些大修行者的境界，我们离这些修行者的境界离得很远了，已经落伍得很远。那么现在我们就说，哎，已经落伍了吧，没事了，他是大化身，他怎么怎么样，我是个没办法，这个不行。实际上我们落伍之后呢，就要想啊，落伍了这个方面，实际上落伍的这个表现呢，并不是说是得到一个什么样一种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落伍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说明啊，相续当中烦恼没办法调伏啊，对于就是说大乘行者应该做的弘法利生的事也做不到。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考虑到自他二利的缘故，就必须要奋起直追，真正要内心当中把这个升起大悲心呢，作为一个作为一个真正的修法来对待，然后呢，尽量的相对当中产生一种无造作的大悲心，不造作的菩提心，这个方面是非常关键。所以说呢，这个方面量呢是如果按比众生，只读不同就不及。下面又是讲佛陀不会入灭的啊，以是圣衣不入灭，圣衣呢就是殊胜的衣护。啊，这个衣就是衣护的意思，佛陀就是一切世间最为殊胜的衣护。那么佛陀对这个整个众生具备这么强烈的大悲心呢，怎么可能入灭呢？根本不可能入灭的。那么就是说不可能入灭，那佛不是入灭了吗？佛入灭也是悲心入灭的，这个在很多地方讲得很清楚。佛入灭不是说无自在了，没办法了，像这样已经就是说得了一个重病没办法了就入灭了，或就是说我要入涅槃，我要入这个寂静，我已经很累了啊，就是度化众生几十年非常累，我要入涅槃，没有这样的想法。佛入灭也好，佛住世也好，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利众。所以佛住世想法也是利众，佛入灭仍然是利众。怎么样利众呢？我们就从传记上看得很清楚，佛一入灭，很多众生一看到这个佛入灭了，马上相续当中产生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无常心，精进修行正果的不计其数，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说如果佛不入灭呢，就说是他这个很多众生依靠这个没办法得度的。所以乃至于佛入灭，他也是在利益有情。从整个角度来讲，我们说抛开这样一种现象，抛开佛住世说法也好，或者说佛入灭也好，把这个现象抛开，我们再看本质，佛陀是永远不可能入灭的。因为佛陀的这种悲心呢，他是这个恒时周遍众生的，所以这个人入灭就是说完全不管众生了，我就不度化了，像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真实的入灭。但是佛陀这样一种入灭，它是一种显现上的入灭，表现上面的这个就因为必定是在娑婆世界当中，说必定是在五浊恶世当中，佛陀的视线也必须要关待有情也必须要关待有情的视线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说是佛陀这个显现住世也好，显现入灭也好，都还是在利益有情，绝对不可能抛弃众生。即便是在这个地方入灭了，但是呢佛陀还是说我后面我以后会视线善知识，又回到你们身边，又来跟你们讲话。或者佛在这个世界入灭了，在那个世界又降生了。我们在经传当中，大乘经传当中讲了很多，这个地方佛正在成佛，那个地方佛正在住世，那个地方佛正在出生，那个地方佛正在入灭，反正呢这样一种事业相续不断。这个方面就是说我们不用担心佛不会管我们，我们担心的是我们有没有直接得到佛陀调化的因缘，直接被佛调化的因缘我们必须要具备。如果我们具备了直接被佛调化的因缘，我们就很快就能够成就。如果我们不具备这个，只有间接，间接呢拖的时间就长，啊，只能结结缘呐。佛住世，佛涅槃之后呢，就是说看个佛像，然后呢就听句佛号，种个善根，然后慢慢的这个解脱的，就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就是了知了佛的事业，对我们来说呢，升起信心，然后对我们来讲的话，也是要在佛悲心的关照之下，我们也要，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努力一点，而我们要争气一点呢。像这样的话，佛这么关照我们呢。那我们还是在就慢慢来，什么都不管，什么都无所谓的，很难散，这个不行。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知道佛在关照我们，我们自己也要奋发。像这样一来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就能够得了救度。我们得到救度之后，我们也能够救度众生，一灯传众灯呢，一灯传众灯。所以说就是说佛把智慧的灯传给我们了，我们再去救度众生。我们跟一个人可以救度一百个人，或者说成佛之后救度无量众生，每一个众又变成灯了。变成灯之后又去辗转的教化众生，那么像这样的话，就很多众生 都能够得到救度。虽然真正来讲的话，不可能所有众生都得度，但是呢，就是总会有这么一大批一大批的众生呢，都从轮回当中一次又一个一个一个得到这个解脱。这方面就是这个真正的佛法事业就是这样的自信。所以说呢，佛陀呢有无量大悲心的缘故，绝对是不可能入灭。作为大乘弟子来讲，我们要学佛，学佛的话也是要从这个大悲心啊、智慧方面去学习，然后呢，我们也能够成就，也能够像佛一样，啊，长久住持，利益有情，就这个意思。今天讲的这个意思。